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感谢神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今天的课程我们要进入传道书第三篇的信息，这第三篇的信息是从第六章一直到第七章，在这两章的经文当中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处呢？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什么与我们有益处呢？对于那些被徒劳无益的生活所打击的无神论者，传道者总是有答案给他们。在这一篇信息中，无神论者提出强烈的问题，但是传道者他却用简单而肯定的答案来回答这些问题。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这一篇信息。弟兄姊妹们，一个不信主的人，对于福音，对于圣经的真理，对于人生，对于神，总是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而基督徒是有这个责任去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怎么样去回答他们的问题呢？如果您遇见的这些非基督徒，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是与这一段信息，也就是传道书第三篇的信息有关的话，那么您在这个课程中的学习就可以帮助您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们刚才提到，在这一段信息中，无神论者提出了强烈的问题，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但是传道者的回答是简单而且肯定的，在第八章第五节，凡遵守神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力。在第一篇信息中，我们注意到传道书被分类为智慧文学，这是因为在智慧文学中有许多关于智慧的论述，就是在传道书中，聪明这个字就出现了25次，智慧这个字也出现了28次之多，特别是在第七章，也就是在第三篇信息中，几乎是集中在讨论这个信息。在这个课程中，我们要把探讨的焦点放在真智慧的意义和工作上。真智慧是打开传道书第三篇信息的一把钥匙。第三篇的信息是包括了传道书第六章、第七章。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也就是第三篇的信息，它是以提出难题以及 提出答案这样的一个方式启示出来的。换句话说，传道者他站在那些不信神的人的立场，提出了一些有关的难题，然后传道者他又站在属神的人的立场，站在相信神的立场来提出智慧的答案。因此在第三篇信息中，前半段就是第六章，就是关于难题，而第七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八章十三节，就是提出了智慧的解答。我们就从这两个部分先来探讨有关于徒劳无益的困惑。首先，传道者他站在一些不相信神的人的立场来提出一些有关于徒劳无益的困惑这种难题。在这个徒劳无益的困惑中是分成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谈到外在的虚空，这是属物质的；第二部分是谈到了内在的虚空，这是属灵的。我们就先来探讨第一个部分，外在的虚空，这是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属于物质上的。传道者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在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所提出来的是一个生活方面的难题，而第三节到第六节所提出来的是生命方面的问题。传道者怎么说呢？第三节，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第六节，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在生命方面，传道者是提出了一个比较，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两方面来探讨外在虚空的一种困惑。首先，传道者提出来是生活方面的问题，因为有许多的人，他们没有足够的年日，使他们能够享受他们所赚取的那些资财，他们没有足够的生命，使他们可以享受他们的荣华富贵。那么传道者说，这岂不是虚空吗？这不但是虚空，也是一种祸患。那么传道者在这里特别提出一个重点，请看第六章第二节，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请特别注意这一句话，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第二节这边两次的提到神，第一次提到是神赐，第二次提到是神使他不能吃用，这边强调了神的主权。我们都知道神掌管天地万有，就是不信主的人也可以从神在大自然所定规的自然律中得到神的恩典，地长出五谷杂粮来使人得着饱足，天气 按时候有春夏秋冬，使人能够在四季正常的循环中，使人的身体能够得到调适。这些大自然都是神所定的律，人在这些律的里面可以让生命能够正常的成长，有健康的身体。只要人不去刻意的破坏神的律，不去刻意破坏神所给的环境，那么这些人都能够得着神普遍的恩典。因此，人如果劳力工作，他就能够得着他劳碌所得的。因此，传道人特别提到，这是蒙神所赐的。那么，神把百物赐给人，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神，以至于有一些人，他们因为不认识神，不承认神，不接受神，以至于就落在另外一个律里面。也就是这个人，他因为不在神的那个特别的恩典当中。换句话说，基督徒不但是与不信主的人一起蒙得神普遍的恩典，而基督徒更特别的要得着神格外赐给基督徒的恩典。然而非基督徒却得不着这些恩典，生活在劳碌、愁烦、病痛的当中。而这边说神使他不能吃用，并不是说神故意的使他不能吃用，而是在这个地方启示出神有一个主权。如果人能够认识神，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神就会赐给他格外的恩典，就是特别的恩典。那么在第二方面，就是生命方面，第三节到第六节，在这个地方用一个很有意思的形容，就是生一百个儿子，以及活千年再活千年。当然这是形容，也就是形容一个人他能够有子子孙孙，他能够活千百年。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人他资财丰富，但是却没有足够长的生命来使他享用，这实在是虚空，也是祸患。但是现在如果这个人他能够活千年再活千年，他岂不是就可以享受他的丰富资财吗？如果他生一百个儿子，那么他所赚来的这些丰富的资财就不会被外人所用，而是能够传给他的儿子孙子吗？但是请注意传道人所提出来的第六节最后说，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这句话再一次提醒我们，人如果不在神的里面，人的结局与兽的结局都是一样，归回尘土。虽然活了千年再活千年，但是还是要归于尘土。虽然生了许多的儿子，但是最后还是要归于尘土。因为人的生命永远是有限的，千年与永恒比起来是相当的短暂，万年与永恒比起来也是相当的短暂。彼得后书第三章岂不是告诉我们吗？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千年跟一日在永恒里面都是一样的。所以在传道人他在这个地方所提醒我们的是，要我们注意我们在世上的年日的长短，和我们资财的丰富或者穷乏，或者我们的子孙后裔是不是很多很少，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住在神的里面，我们是不是与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更直接的说，我们是不是属神的人。接下来我们从第六章第七节到第九节， 来看传道者他所提出来内在的虚空是属灵方面的。在第六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这里说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这边讲到的是一种内在的虚空，刚才在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属于外在的虚空，那是属物质的。但是现在传道者就把话题转到了心灵方面，转到了内在方面的虚空。在这内在方面的虚空所强调的是思想方面的。第七节提到说人的劳碌都是为了口腹，而心里面却不知足。有的人他心里面所想的却没有办法得到，虽然他不是吃不饱也不是穿不暖，但是心灵里面呢却有一颗不知足的心。这样一个不知足的心使人活在这个世上就更加的痛苦，因为心灵里面像一个无底坑一样，用什么都填不满。然而人心灵里面的空虚要用什么来填呢？这就是智慧人跟愚昧人的差别。愚昧人是抵挡神的，是不相信神的那些恶人。而智慧人呢，并不是说比较聪明，智慧人乃是敬畏神的人。所以敬畏神的人，他的心里面却因神而知足。这样的人，他活在这个世上，就比那些愚昧人来得有福。不但是因为有神，不但是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更是因为他不会因为不知足的心使他整天劳苦，并且甚至不能安息。所以第九节就说眼睛所看的并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眼睛看得见的是物质，心里想的那是心灵的问题。所以不论是属物质，不论是属灵，都是虚空的，除非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除非我们住在神的里面，在永恒当中有我们的福分，在永恒里面有我们的产业，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祝福。所以传道者要把我们的眼光从短暂的今世移到永恒的国度，把我们从那些必会毁坏的物质转移到永恒的神身上。在一段音乐之后，再继续与您分享第三篇的信息。在传道者所传的第三篇信息中的后半段，也就是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章的十三节，就是以智慧来回答那些外在的虚空的难题以及内在虚空的难题。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总共分成了七部分，也就是七个重点，来帮助我们从经文中来认识解答这些难题的智慧。换句话说，传道者帮助我们透过七方面来看智慧，有了这些智慧就能够解答这些难题。第一个是向前看的智慧，也就是往前头看而不是往后头看。
往后头看是愚昧，往前头看是智慧。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就是提出这样的一个重点，要我们向前方看。在新约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也是以这个作为重点。圣灵感动保罗告诉我们，要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这是要我们向前头看。主耶稣也提到，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因此基督徒是往前头看，而不是往后头看。往后头看会使人的脚步缓慢，往后头看会带来许许多多的愁苦。因此传道者以提出向前头看的智慧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难题。那么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一个问题的所在就是欢乐。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的重点，就是欢乐与遭上的对比。请注意第二节，往遭上的家去，强如往厌乐的家去，这是一个对比。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这又是死与活的一个对比。忧愁强如喜笑，这也是一个对比。愁容喜乐，这也是对比。第四节，智慧人的心以及愚昧人的心也是对比。因此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地帮助我们去了解到，在前头的一些喜乐等着我们，因为只有在永恒里面才有真正的喜乐。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追求世上的喜乐，终必使我们面带愁容。所以在传道者他提出来那种智慧的解答，就是鼓励我们朝永恒去看。第二点，就是看神的作为而得到智慧。这是第七章第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如果只看人，我们可能会跌倒；只看自己，我们会越来越软弱。但是在这里传道者要我们看神的作为。第十三节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所以除非我们常常去思想神的作为，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智慧。第三点，看自己的行为而得着智慧。这是在第七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这里提出来的就是要我们反省省察自己的行为。一个人如果能够省察自己的行为，那么这个人就能够有分寸，就能够常常在神的面前提醒自己或者警告自己，免得自己的行为如第十六节所说的行义过分，或者自作聪明自称智慧，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如第十七节所说的行恶过分。因此如果一个人常常查看自己的行为，他会得着智慧。第四点，向心看的智慧。这是第七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什么叫做向心看的智慧呢？就是鉴察自己的思想。大卫向神有一个祷告，就是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一个人若是能够常常在神面前查看自己的思想，那么这个人他就能够得着智慧。第五点，向人看的智慧。这是第七章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第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这是向人看的智慧。中国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意思就是要我们从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缺点，从别人的缺点来警告自己不要与别人犯同样的错误。 这个向人看会使我们得着智慧。所以这就是第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所提出来的。因为我们周围有许多的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解。第六点，就是遵行神的命令而有的智慧。换句话说，就是看神的话而得着智慧。这是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一个人若是能够遵行主的命令，那么主就会使这个人得着智慧的心。好像第八章第五节所说的，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从这节经文的平行句里面来看，凡遵守命令的人就是智慧人。所以唯有向神的话来看，我们才可能得着智慧的心。第七点，也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因着敬畏神而得的智慧。我们在箴言书曾经提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这里很清楚地帮助我们了解到，若是敬畏神，必能够使我们得着智慧。在第八章第十二节说，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请注意这个对比，恶人虽然作恶，倒想长久的年日，这个只有长久的年日，但是呢，这些敬畏神的人呢，终究必得福乐，这是一个永恒的福乐。恶人他只能够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有一些年日，但是义人敬畏神的人却能够在永恒中享受神的福乐。节目进行到这，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人生中虽然有这么多的难题，但是你却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传道书中得着智慧，使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中享受那永恒的祝福。愿你垂听我们祷告，保守我们在世上的年日可以学习敬畏神。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也在节目中为您准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您若有需要，欢迎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伟收就可以了，我会在接到您的来信后马上寄给您。下一课我们要进入传道书的第四篇信息，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